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佛州演出落幕，各界观众感受神韵之美。2010年1月31日下午，美国佛州杰克维尔市时代联盟中心剧院里高潮迭起，掌声雷动。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当地的第二场演出，在全场观众起立热烈鼓掌致意中圆满落幕。佛州保尔文市市长斯坦托特曼先生与夫人一睹神韵风采后赞叹，无以伦比，演出多姿多彩，所有的音乐舞蹈都美妙非凡，神韵之美动人心魄，令人流连，前所未有的完美演出，这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杰克维尔艺术联盟主席暨首席创意设计克雷厄斯金先生对神韵晚会连用三个最好，他激动地说，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艺术境界。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 SunTrust 银行在美国东南部拥有1700多个分行，该行市场副总裁雪华莱士女士常看百老汇演出，她认为神韵的艺术价值非常高，没有一个演出能与之相比，每个喜欢舞台艺术的人都会喜欢神韵。服务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多年，从事太空火箭维护的高级工程师杨世贤先生来自台湾，今天和太太一起观看神韵后，内心的感动溢于言表，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演出，不同的舞蹈多姿多彩，整体感觉很好，我等了40几年才等到，感到非常骄傲。
加拿大议员说，香港人错过了一个好演出。神韵艺术团因为其中6名核心制作技术人员到香港的演出签证在演出前一周遭到港府的拒签，致使演出无法如期上演而被迫取消。对此，加拿大安省议员保罗·米勒在2月1日表示，香港人错过了一个好演出，香港人需要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已经在加拿大观看过3次神韵演出的米勒说，我很喜欢演出中色彩缤纷的服装，舞蹈演员精湛的技巧，他们很有天分，我每次观看神韵演出都很享受，我知道香港人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演出。对于神韵演出在香港受阻，米勒表示，神韵在加拿大及世界各地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是因为那里是中国，那个政府的意识形态及思维方式目前还是那样，那里的人需要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香港人也是一样。
艾美奖得主、制作技术人员随团巡演是必须的。在全球影视界享有盛名的罗伯特·格里夫先生听闻并了解香港当局临时拒发美国神韵艺术团6名专业技术人员的演出签证，因而导致神韵在香港的7场演出被迫取消的消息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些技术制作人员被允许伴随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是必须的。格里夫先生表示，自己是一名富有经验的电影音效设计师，但没有对现场演出音效设计方面的经验。他说，但是我确实知道这个工作是多么重要，那些制作技术人员是必须要被允许伴随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的。从该艺术团之外的香港，甚至是其他国家聘用的技术人员来执行所有这些职能是根本不行的。格里夫先生强调，这是不可能的，香港当局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说，我很难过听到这个坏消息，这是耻辱。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泰安市优秀教师刘振明遭刑讯逼供。山东省泰安市优秀教师、泰安市首届教学能手、原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业务副校长刘振明，在过去10年多的时间里，刘振明先后被送入洗脑班2次，被非法行政拘留1次，刑事拘留2次，被非法劳教1次。2009年9月，他被泰山区国保大队绑架后遭刑讯逼供。2009年9月17日，泰山区国保大队以回访为由，非法抄了刘振明的宿舍。在刘振明刚被抓起来的那天，东关派出所的警察叫他坐在铁椅子上，把他的双手双脚都给铐住，还给他戴上铁制的钢盔。戴上后，他的太阳穴处就像有针扎的感觉，越戴越沉，越戴越疼。等警察下午上班时，他叫警察赶快给摘下来，他们不给摘。他说，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待我，等以后我出去就去告你们。 警察一听要告他们，这才给摘了下来。在提审刘振明时，警察将他的头套上纸袋子拉到某宾馆，租了三四个房间，一间作为审讯室，一间作为看守他的四个保安人员的休息室，剩余的是警察所谓的办公室。警察将他的双手双脚靠在提椅子上，轮番审讯他，有时不让他吃饭，有时不让他吃饱，有时不让他睡觉。后来他被折磨得双腿胀痛，走路都很困难。2009年12月20日，泰山区国保大队将他起诉，准备判刑，他被迫流离失所后遭通缉。
北京、吉林三名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刘振华，男，家住朝阳区甜水园社区，于2009年8月26日被迫害致死，时年63岁。刘振华修炼前患有糖尿病、高血脂、青光眼等多种疾病，修炼后所有疾病不翼而飞。2006年初被中共协党警察从家里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里被协党警察与恶人迫害，造成糖尿病、青光眼等多种疾病复发，两眼几乎失明。2007年6月保外就医。2010年1月29日，吉林省延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和朝阳街道十多个人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殷凤琴、法轮功学员李光石岳母家，欲强行绑架。不知什么原因，殷凤琴从五楼掉下，头后部被摔碎，胳膊和腿被摔断，肋骨摔断支出体外，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延边法轮功学员金光洙，2001年遭劳教迫害，身体出现癌症，于2008年5月去世。2001年1月，金光洙去北京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因此被非法绑架到延吉劳教所遭受迫害，劳教期间曾遭受过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拳打脚踢的还只是因为没有遵守劳教所的规定，抱了一下前来看望父亲的五岁的女儿，而被关进冷库大约一周，不给被褥，冻的人一直处在哆嗦状态，每天只给两个小窝头，早晚各一个，远超出生理极限，出来时脸色苍白无力。金光洙回家后身体出现癌症，于2008年5月去世。
曾遭两年劳教迫害，方秀珍又被非法重判十年。2010年1月21日9点半至10点半，济南市历下区恶党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方秀珍非法开庭，济南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无罪辩护。1月29日，法院仍通知方秀珍家人重判方秀珍十年。方秀珍女今年48岁，某国营汽修厂下岗职工，曾因讲真相被非法劳教两年，于2001年至2003年被非法关押于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在非法庭审中，济南律师据理陈述，对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逐词逐句分析辩护，并问法官为什么国外这么多国家让链呢？方秀珍在法庭上对法官的非法问讯拒绝回答，不予配合。最后，方秀珍重申自己无罪，坚信自己的信仰。中共法庭非法开庭时，布置了大量警察在法院门口，禁止人员进入法院，而且不允许方秀珍的丈夫和母亲旁听。非法开庭前，又让司法局律管处打电话给律师事务所恐吓律师，给律师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新闻短讯。2010年1月26日，蚌埠市龙子湖区法院对孙其金、李素英、谢月霞三位法轮功学员以及徐百黄进行非法秘密庭审，突然将庭审地点由法院大法庭转移到少年法庭，不仅将前去参加正常旁听的众多亲朋好友从法院大法庭强行赶出，同时还将进出法庭的所有大门上锁，最后还无理限制了参加旁听的家属人数。
2010年1月29日上午9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前进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四个警察闯进位于发电小区孙淑梅的服装店，先问孙淑梅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孙淑梅不予回答，警察就采用卑劣手段逼迫他骂法轮功师傅，孙淑梅不骂，警察们就开始抄家，目前孙淑梅被关押在佳木斯拘留所里。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